牧师，也是我先生的伴郎，他的婚礼就在这里举行，所以走进这里特别的觉得亲切。那也跟一些弟兄姐妹曾经有见过，谢谢 Mark 的安排，让我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盼望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听到的是神要我们听到的话语，神要我们听到的讯息，神要我们看见的哈。求神打开我们的眼光。谢谢我们的这个 AV 的弟兄，好，负责 media 的弟兄姐妹已经帮我们把 PPT 准备好。真的盼望今天下午我们再一次在这里经历到神的同在。我想我们不止在礼拜天的时候要经历到上帝的同在，盼望在这里的那个经历延续到我回家的时候的每一天跟每一个时刻哈。我的声音 OK 吗？会不会太大或太小？ OK， 好，谢谢，感谢神。我想先带来博大尼的问候哈。我三年前有机会这个神特别的呼召带领我到博大尼去服侍。等一下我想今天不是一般的正道哈，而是更多的是生命的分享。盼望透过今天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一点点的故事，跟博大尼的故事，甚至于带进去各位生命的故事哈。看到一些熟悉的脸孔，真的很感动。那让我们再一次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爱我们天父上帝，谢谢你知道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你是何等奇妙美好的一位神，你是何等荣耀的一位神，你也是圣洁的神。主，当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宝血再次的洁净遮盖我们，好让我们可以让你的圣灵自由的在这里运行，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求你也高抹你孩子的口，洁净我，让我成为你的器皿，不是我在说什么，乃是神你自己亲自向我们说话。打开我们的眼，看见你要我们看见的，打开我们的耳，听见你要我们听见的。愿你再次的让我们的生命更近身，更讨你的喜悦，让我们走在一个没有后悔的生命道路上。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是，今天下午哈，下午的主题是爱的眼光哈，爱的眼光。为什么我刚刚有个很有感触，是因为最后唱的那首诗歌跟我早上去的教会那个带崇拜的弟兄姐妹带的是一模一样的诗歌。我就想说上帝真是奇妙啊，怎么会有这么巧，完全没有沟通，可是居然是同一首诗歌来做结束的敬拜。今下午我们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叫神的眼光，爱的眼光。我就觉得说怎么样，我们如果能够有眼光看见我们的生命，看见我们的未来，看见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到了人生的终点的时候没有一点的懊悔跟遗憾，那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所以盼望今天我们一起来经历，求神打开我们的眼光。我就在想说怎么样能够有那个爱的眼光。感谢神，这可能是圣经上当中比较短的经节其中的一节，只有四个字，在约翰一书那里说神就是爱。感谢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学习彼此相爱，我们要学习爱神，我们要学习爱人，但是那些爱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做到的。我常常觉得自己很有限，我连先生都照顾不好，我怎么去照顾别人？特别到了博大尼，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这些孩子每一个都是受伤的，内心的受伤更严重的超过外面肢体的受伤。感谢神，不是我们能够爱，是神先爱了我们。求神给我们因为有从他来的爱，以至于我们有那个爱的眼光。那我们今天下午用的这个是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也许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经节。预备，来。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再来念一次，预备，来。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感谢神，神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 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是眼未曾见，耳未曾听，人心未曾想到的。我不知道你在人生哪一个阶段，我记得在我单身的时候快30岁了，我就想，哎呀，望眼望去比我大的 eligible 的很棒的弟兄，要不是结婚，要不就是名炒有主，是不是？再看过去比我小的又觉得，哎，我太老了没有希望，就想大概我这一生可能就独身吧，也没有关系，我也会很喜乐。但是里面那个 longing 是很强的，一直到有一天神给我这句话，我突然觉得感谢神啊！所以当俊良出现在我生命里的时候，哇，我觉得很奇妙的是，真的是眼未曾见，耳未曾听，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而且你绝对无法想象，因为我受洗的时候，我10几岁，因为小时候在教会，然后同学带我去教会，然后长大等等哈。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那时候就觉得，哎，我太早受洗了，听到别人见证的故事，我都觉得很羡慕，怎么都那么精彩啊？我都没有什么生命的见证。后来神提醒我说，其实那些大风大浪的故事，没有经历也是要感恩，对不对？哈，我想，我就觉得平平淡淡其实也是一种祝福。一直到我跟先生结婚以后，你知道有多巧？我在台湾帮我受洗的那位女牧师，是我公公的牧师的女儿。也就是我公公的牧师跟我的牧师是父女，然后我在正道堂一起同工的，以前有一位牧师叫卢牧师 Sam Law， 如果有人对 ECC 比较熟悉，他现在去新加坡神学院在那里教书，是等于是他们的等于叫我的牧师叫姑姑啦，都是他们一家人就对了。我就想说怎么有这么巧的事情啊，就觉得啊，是感谢神，神跟每个人都有生命的故事。盼望今天下午我要分享的是短短的一点点我的故事，然后我讲博大你的故事，然后盼望带进你生命的故事。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们不只是信主受洗，我们盼望都成为主的门徒，甚至于神所要用的器皿，也许在教会里祝福教会的弟兄姐妹，或是将来要来到这个教会的新朋友，甚至有一天神要带你祝福这个社区。我知道这 plateau 上面，这过去这一些年成长到不行，对不对？好多好多人，那个社区我开上去我都觉得不认识了，虽然以前在西雅图住30年，但一到那里我都觉得我好像不认识这个地方一样，因为我比较少，我住 Seattle 比较少到东边的那个山上，就觉得哇，真的变好多。所以盼望神也用你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也许在本地，甚至于神差你到不同的地方。那短短的为什么讲啊，我讲一点点，所以我觉得人的一生好像那条线到了线的终点的时候，盼望真的我们有一个无悔的人生。我常觉得神很公平，给我们的年日都有年轻跟中年，没有意外的话，对不对？到年老。所以我就常觉得说希望不要到了最后的时候才后悔说，哎呀，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没有这样，怎么没有那样。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进去第一年，我就想高中只有3年，我要好好珍惜。可是我觉得即使我已经告诉我自己要好好珍惜，那已经是30几年前的事了哈，时间也没有因为我们好好珍惜会慢一点，所以更何况我们如果没有珍惜多可惜。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们展望我们的一生，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年龄，你又不会永远停在那个年龄。今年2023年不知不觉已经快要过一半了耶，是不是？一年又要快过一半了。我们不会永远在一个工作，就算你真的一辈子忠心的在同一个职场，也有退休的那一天，对不对？就好像我们也不会永远有父母，父母在我们的身边有一定的年岁。盼望我们真的过一个无悔的人生。我过去这3年回到台湾去工作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也是神的怜悯，因为过去30年住在西雅图，在美国的时间比在台湾的时间还长。然后过去这3年回去台湾，突然觉得神给我一个机会弥补以前没有多多跟父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所以盼望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个好像那个视力测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你做视力测验去配眼镜的时候，他不是给你试各种的镜片吗？然后对着那片进来的时候，觉得哇，好清楚哦，有没有那种感觉？所以盼望今天下午我们待到神的面前， 是神打开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见一些也许以前我们没有看见的，也许我们没有对焦的。我觉得神给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有他要给我们的祝福，可是有时候我们太忙碌了，特别现在这个一时代哈，随时手机就在旁边了。有时候我这几天回来，我觉得西雅图好美哦，很想多看，不知不觉也是在手机上一直看，然后开到一半，快到中牛，快到家，或者开到下一个定点，我想啊，怎么没有看风景啊？一直在看手机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也是啊，都没有在跟我们的家人讲话，都在电脑上、iPad 上跟手机上，会不会？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能够我们今天下午一起来对焦，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很快的跟大家分享，刚刚提到我小的时候。其实我出生在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所以我们家是没有接触过教会，也没有听过耶稣的。到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同学邀我去主日学，所以我才开始去教会。那时候我们还住在台湾的时候，然后去教会其实我是没有概念的，但是感谢神，因为那个邀请我有机会进到教会。最特别的是，我记得后来邀请我的同学就不到教会了，主日学老师说秀圈换你去把那个蔡同学邀来。我就第二天到了 学校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你要不要再到教会去？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话？他很凶的对我大吼说，不要叫我去教会，我们家是拜佛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愣在那里，我想说，不是你邀我的吗？这样子。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是要得到带朋友奖，所以把我带去又不就得到奖品了吗？所以他就没有再去教会了，这样子。所以我突然觉得主日学有带朋友讲也很好，我就是那个带朋友讲的产品啊。虽然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再回到教会，但我感谢神，因为那个邀请我有机会在教会里长大。虽然我出生在非基督徒家庭，可是因为从小在教会长大，很多很重要的观念不知不觉都被放进去的，人生的价值观，很多很重要的一些标准。尤其我最记得在国中高中的时候，因为在诗班，这都老照片了哈。我常常跟着诗班参加很多的婚礼，其实我也不认识，尤其一个国中生、高中生哪里认识太多教会的人，可是每次都去献诗。那你知道献诗的时候，尤其小女孩，你看着一个每一个婚礼，你就心里充满幻想，所以希望以后将来自己也有什么样的婚礼，有什么样的配偶等等。我记得国中的时候特别辅导提醒我们要为另外一半祷告，所以我们当中如果还有年轻的，或者是孩子，你们有孩子 还在那个等候的阶段，真的提醒他们祷告，我好感谢那个提醒。所以我14岁的时候这个提醒，我就真的开始为另外一半祷告。所以等到我遇到俊良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觉得他好像我哥哥一样，这样子就觉得神有奇妙的预备。所以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每一个生命的经历都很重要，在教会里面长大是何等的祝福。跳一下，后来我念在台湾是念师专，毕业以后我就在一个机构叫救世传播协会空中英语，如果从台湾来的可能就熟悉有个天运师班，我记得天运师班也来过真光教会，对不对？很多年前。那我就在救传服事，在那里服事的时候，我特别是在同工的幼儿园里面当老师，当一个小小的园长。那时候就觉得说，孩子虽然很可爱，教导小朋友有爱心看起来虽然宝贵，但是觉得自己需要更多装备。我就在想，我怎么装备我自己，我要去哪里装备？我也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那我觉得神也没有呼召我去念神学院。在我那寻求的当中，因为我的老板就那个美国人彭蒙慧老师，可能有些人认识他，他已经90几岁了，他一生都给了我们华人。他先是到中国，后来49年以后就辗转到台湾，后来就这过去这几十年都在台湾。好，他真的是，他是外白内黄，因为他吃东西啊，明明就像吃西餐一人一份，他也要用手这样大家分着吃，这样子的，很可爱的很亲切一个长者。他就说，那你就去西雅图吧。所以我1991年就来了西雅图。这样子来西雅图的时候，其实我从来不是一个有想说要出国念书的人，因为不是一个觉得那么看重学位的人。所以我来的时候甚至于想说，也许我第一个课都上不下去，我就要背包包回台湾了。那特别我的家人又没有信主，我也不能跟他们说 我念完书了，然后我要去当宣教士了，那他们绝对不可能接受，而且我的家人也没有那个财力支持我来美国读书，因为在美国读书，我想我们都知道，那学费真的很高。但是感谢神，就凭着好像摩西过红海的那个信心，我就往前跨出那一步，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那我记得我念完硕士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哦，已经远远超过我人生目标，读书再也与我无关啊。那后来，在正道堂跟我先生在那里结婚，也在那里专职的服侍儿童家庭的工作。那在那段时间，神又带领我回去念博士学位。我从来没有去注意博士怎么念了，连这个博士怎么念都没有搞清楚过，只知道说常常有弟兄姐妹说为我的 dissertation 祷告啦，为我的 defense 祷告啦，什么直到有这些名词。所以当我进去念的时候，我只告诉我自己，第一个，既然要念了，就要用冲刺把它念完。更重要的是，希望不是为了学位，而是所学的东西能够用在服事上。所以后来我就特别想研究家庭关系，因为我自己服事儿童，我就觉得一个家庭能够幸福快乐，就是孩子最棒的祝福，最好的礼物，比给他一个很棒最新的电话，或者是最棒的电脑，或者很 fancy 的一台车子都更重要。所以我就研究家庭关系，特别是华人的家庭关系，特别研究期望对关系的影响，因为我们华人家庭对孩子都是蛮有期望的，有的家庭期望很高的。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就特别研究家庭关系。那在记得那段时间也是我在 ECC 正道堂服事的时候，因为我专职做儿童家庭工作。那最记得快到2020年的时候，我在 ECC 的服事就进入第20年。那我20年的时间都在专职做儿童家庭的工作。那我想我已经50几岁，虽然也不算年纪太大，可是我告诉我自己，我没有另外一个20年可以在哪里服事。我就想，我不希望人生走到最后的终点的时候，我没有做我最想做的事，或是上帝要我做的事。我不知道你这一生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整个社会打开电脑、打开电视，或是 everything 都是在 promo 赚钱最重要，可以给我们最好的 life， 可以给我们人生的价值。到一个程度，我都觉得我们真的被污染得很严重，因为我们可以有很多钱，可是不快乐。我们可以达到目标，可是我们家庭关系不一定很好，我觉得好可怕。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希望走到人生的终点，我只有遗憾跟后悔。感谢神让我很清楚这三件事情，即使是没有薪水，我也会很愿意去一生去投入。第一个就是教师装备，特别是主日学老师，因为我想我们在教会服事都知道，大教会、小教会主日学老师都不够。那 ECC 从100多人、300人到现在两个 campus、现在是什么？三个 campus 是不是？加起来有1000多人的教会，一样主日学老师不够。你到美国教会有的那个 mega church 30000人，一样主日学老师不够。我就觉得这件事很重要，特别我自己学教育的。第二件事是家庭关系，就像我刚刚讲的，当家庭关系有什么问题甚至于破碎的时候，孩子就是第一个牺牲品受害者。就像我这3年在伯大尼服事，其实台湾这些年也算蛮经济起飞、环境不错的地方，可是你很难想象一年有 1.2 万个受虐儿，也就是每一天有30几个。他们不只是经济弱势，更多的是心灵的弱势，很多的创伤，等一下跟大家介绍。那第三个是复原课程，我就觉得对复原课程很有负担，是因为我常常觉得，为什么我们参加婚礼的时候都是甜甜蜜蜜，对不对？相爱在一起，最后却相知而分开。所以我就觉得这三件事情非常重要。当我在思考这个的时候，2020年也很特别的是，我就接到一个 line， 一个电话从台湾来，是我的前老板哈，彭彭会以外，我的第二号老板就是洪善群洪长老，也许大家有点熟悉。我在他来回来西雅图的时候，有时候也来争光跟大家分享哈。他是我在旧传的，也是前老板之一。然后他就一个电话打过来说，要我回到台湾到伯大尼服事。他不是问号，而是直接句号。那 第一时间他有告诉我为什么，因为在三年前伯大尼的确出现发生一些风暴啊，非常艰难的状况。那有两件事让我觉得我很犹豫怎么接这个工作，一个是发生这个风暴，我觉得我是一个外人，何德何能我能够做什么，我回去不是就是典型的空降部队了吗？对不对？我们从亚洲来的都知道，你空降部队有时候是很难做什么事情的。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还甚至觉得说，万一他们都团结起来不跟我合作，那我不是浪费生命吗？我去那里做什么？第二件事是我知道伯大尼盖了一个新的很漂亮的大楼，等一下我给大家看照片。我就想一个育幼院要是破破的，人家还觉得同情你，捐款给你盖一个这么漂亮的大楼，人家以为你很有钱，有什么大财团在支持你，这不是更为难了吗？而且那时候我要接的时候，他们有很大的欠款，其实卖了地还剩下4000多万的台币的建筑贷款。我想这个工作太难接了哈。所以接下来那几天在祷告的当中也很奇妙，特别是那通电话过来，我先生说我们来感谢祷告。我想说这怎么感谢祷告啊，这挑战这么大这样子。那第二件事是我在祷告当中，第二天我先生开始在读台北的地图，在研究台北的地图，因为我先生是厦门人，所以他对台北不熟，他居然开始研究台北地图。然后接下来那几天的祷告当中，神就给我很多的 idea， 多到我就开一个 Excel 把它打下来，对孩子要做什么，对同工要做什么，因为他们经过这些创伤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多到我就跟神说，神啊，可是我还没有决定耶，这样子。那我就知道那是出于神。最重要，神给我这句话，他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我觉得这句话成为我到现在每一天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因为这句话我心里就虽然觉得有重担，但是却是有平安。我们就在2020年虽然疫情当中就很勇敢的出发，因为我记得有一天开在 iFi 的路上，我们还在考虑跟预备的当中，我就跟神说，神啊，可是我现在离开，我连跟弟兄姐妹 say goodbye 的机会都没有，因为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全部都在家，对不对？在家聚会，在家上班，弟兄姐妹有人说我们总要吃个饭吧，我想怎么吃饭，吃了饭万一 你得 COVID 我得 COVID， 大家什么事都别做了，而且那时候没有疫苗。所以我记得开我突然觉得啊，蛮伤感的这样子，就离开。感谢神，在离开回到台湾的时候，第一件事我们就跟我们的前董事长，因为他是一个财团法人的一个 NGO， 所以就有董事长。前董事长是林志平林教授，如果台湾来的背景有的你就知道，林志平也是很有名的一位教授，而且是一生他创办了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叫宇宙光，如果你上网可以去看，他们有很多很好的文章跟书，特别他们是早几乎是 pioneer 开始在心理辅导方面第一个做心理辅导的基督教机构，第一个非常看重心理上面的需要 的一个事工。那很少人知道他是伯大尼当过17、18年董事长的一位前属灵的前辈，他跟我们现任董事长洪善群洪哥，我记得我2020年回去也是要隔离嘛，那个时候都是要隔离，隔离完第一个会我们就在一起开会修改章程。那在那个会议的一开始，这个林哥就非常语重心长说，他费好大的力气才把伯大尼从育幼院改名叫儿少家园。我觉得在那一刻神就打开我的眼光，让我看见为什么伯大尼要盖一个12层的大楼，因为他看见也许现在孤儿越来越少，可是来自破碎家庭的儿少甚至于他们的父母更多人需要帮助了。所以这个机构很特别，是艾伟德宣教士开始的，如果大家上网 Google 艾伟德，你就会发现他的故事甚至于好莱坞把它拍成电影叫做六福客栈。因为艾伟德最早是到中国去宣教，他去的时候甚至于那个宣教机构还不接受他，因为太娇小怕他吃不了苦，他就在中国开客栈，然后用这个来传福音。所以伯大尼是一个已经60几年的一个育幼院。那感谢神，这个楼给大家看一下他的照片，这是夜景的时候，这个楼叫做来楼，有看到一个来字吗？ 那一个洞一个洞，上面是来自，下面就是代表人群在听耶稣说话的意思。这个楼叫来楼，为什么叫来楼？因为圣经上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来到我这里得安息，来到我这里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希望这个楼不只帮助需要被安置的这些受创的孩子，或是孤儿，或是受虐儿，更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这块地其实是50几年前美国世界展望会 World Vision 的 Founder Dr. Bob Pierce 1块钱卖给伯大尼，也就是捐给伯大尼，唯一的托付就是要照顾弱势的孩子。所以在这里这个来楼很特别，如果你们有机会到台湾，欢迎来探访啊，也可以来参观，等一下给大家看，还有一些房间我们预备将来可以做宣教新公寓。所以在这个新纳的我们新的意向要做很特别的事情，我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目前伯大尼主要在做的事情有什么。那希望这当中有一些可以成为弟兄姐妹的资源，特别有一些课程是可以成为弟兄姐妹的资源，也许你的家人你的配偶有需要可以来参与或者是接受。第一个我们在做以夫妻为照顾者的家庭式安置，等一下我跟大家介绍。第二个我们有谘商中心，我们的谘商中心除了服务我们的孩子服务社区，这两三年在疫情上甚至于我们的谘商师我们只有1点多个人力，我们居然做到政府给我们优等奖。然后我们有做线上甚至于免费陪聊聊天，真的是很感恩我们同工非常有国度的眼光。第三个我们在做复原课程，等一下我跟大家一一介绍。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培训讲座等等这些不同的活动来促进家庭的关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听了很多问题回到家还是一样，好，所以怎么样能够突破。所以我们希望伯大尼成为一个儿少家庭事工的宣教平台，有机构专门做儿童，有机构专门做婚姻家庭，可是家庭其实是不能切割的，对不对？好，我们来很快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以夫妻为照顾者的家庭式安置，因为这是台湾第一个这样子做的机构，甚至有人在跟我们说如果你们这样做真的很有效，也有可不可以在国内或甚至于像什么缅甸等等一些也孤儿很多的地方，因为这几年有一些地方也有这样的需要的，可以来复制这样的模式。那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因为过去我们可以理解在育幼院大部分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就是大锅饭大锅菜，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所以孩子没有家的概念。所以一般在育幼院长大的孩子最渴望的是什么？对，有家。为什么同学放学都回家？我要回到育幼院跟安置机构，他们好想有家，所以我们就觉得希望给他们一个家。所以我们的大楼里面2、3、4楼，因为他们都要住低楼层，因为他们很多的议题，所以要住。我们即使在2、3、4楼，我们前过去这2个月刚刚撞了隐形铁窗，因为我们去年真的有孩子就下去了，还好还好神保守，只是受伤。因为他们这些受虐的孩子到了teenage 的时候很多议题会跑出来，他们就开始觉得我的人生没有价值没有盼望，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开始自残，他们会开始想自杀。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给他家的感觉，所以我们现在5个小家里面其中有四对是夫妻在里面照顾他们陪伴他们当他们的家爸家妈。所以每一层楼我们可以开4个小家，有主卧房，有客厅，有厨房，然后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祷告，他们去上学，他们有一些家爸家妈比较小的小学生甚至去接他放学。你知道有些孩子来的时候，其实他们来的时候不一定要叫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知道这也不是我爸爸妈妈，他们可能叫老师，可能叫阿姨，或者叫蒋爸蒋妈，如果喜乐家可能叫喜乐爸喜乐妈。可是像我们去年来了6个新的孩子才半年多，我开始会在门外听到有些小孩子在叫妈咪 Daddy， 孩子会好渴望叫他们爸爸妈妈，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依附关系的重建。因为这些孩子刚来的时候常常是躲在桌子底下不敢跟人说话的，像这个照片，这个孩子就是刚来躲在桌子底下，像这个也是我刚去的时候不说话就是不说话的，他们很多是很抑郁的，他们对人是没有信任感。我们有一个受虐儿甚至问家老师说为什么你都没有对我凶，他 他说我没有必要对你凶啊，他不相信有人会对他好。那我记得去年暑假我们也来一对兄弟，因为我们做这个家庭事，所以在台湾我们的社会局常常会想要把那个兄弟姐妹的这个 case 放到我们这里，这样他们就不用被分开。那我记得有一对兄弟刚来的时候坐不下来，我们玩倒他都坐不住，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有一天我就决定坐在这个哥哥旁边，我想为他按手祷告，希望他能够安静下来，心能够安静下来。平常我头发你看不见，就我一按他的头的时候，我真的好难过。他的头上大大小小的包，我都数不出来多少的包。你平常撞到很痛都还不一定会长包，对不对？可是他的头上都是包。后来我为了他的头上的包，我就为他轻轻的按，轻轻的按。他突然整个人趴在我的腿上，从趴下去那一刻到整个晚祷结束，安安静静。当我在为他的伤祷告、抚慰他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他从小到大到那一天，可能都从来没有人这样子去抚慰他。哇，我心里面觉得好难过。然后我觉得突然体会到说，在那里，我们是他们唯一的依靠。我们在孩子平常有什么事找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如果一直 say no， 还可以找爷爷奶奶、姑姑阿姨，对不对？叔叔哈，有亲人。可是他们没有，甚至于有时候有一些孩子保护个案，我们还不能让他的爸妈知道他住在这里，因为他们18岁很多离院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因为有零用钱存一点小小的储蓄，我们还要担心他们如果离开，万一被他们的父母拿走了。所以真的是一群很不幸的孩子。我在那里突然觉得，有一种孩子比孤儿还更可怜。真的，我突然意味到比孤儿更可怜。有人问我说："你们里面有没有孤儿？"我想想，大部分有时候还有一个父亲或母亲在。有的是父亲，譬如意外身亡，母亲可能精神受不了崩溃，或者母亲也不知道去哪里了。那也有些是受刑人或是什么。但是我发现他们比孤儿更可怜的是什么？因为孤儿如果小小的，很多人愿意领养。你知道领养 baby 还要排队的。因为大家不一定要领养，都想领养 baby， 他们够大，议题也很多，所以反而没有人会愿意领养他们。在我们那里的孩子，基本上就是长期安置到他们18岁离开。然后我就觉得，有一些小一点，也许可以有人会愿意领养，可是有时候不一定能够被领养，因为他的父母如果还有亲权，他不放的话，谁也领养不了。哇，我突然觉得，我们真的有孩子为了要申请学校的奖学金，那个。经历很大的困难，因为那个户籍，因为父母亲的那种问题，然后哇，你真的是觉得说为他们好难过，他们人生怎么会这么困难呢？才知道什么叫弱势，什么叫弱势。我记得暑假的时候，才刚刚过的这个寒暑假，我陪我们一个孩子已经高中生了，我们的孩子到了国三或者尤其高中，他们都会去打工，因为他们很有危机意识。他们知道到高中毕业18岁，他们就必须离院，必须独立，因为这是一个跟政府的规定。18岁其实你说多大，人还茫茫，但是他们知道出去以后连一张卫生纸都得自己买了，所以他们就会开始打工存钱。我记得这个女孩她找到一个蛮不错哈，在那个台北101附近的一个餐厅啊，蛮不错的一个工作。但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的薪资要直接拨到银行。不像有一些小馆子啊，就直接发给你的这种。他第一次去开户开不成，因为不满18岁。第二次呢，拿了我的身份证去开，也没开成，因为我的身份证跟他身份证当然对不上，因为我不是他亲生父母亲。第三次我说好，我陪你去。弄了半天，整个下午银行都要关门了，还是没办成。然后跟他解释，给他看公文什么什么，反正最后没办成。走出来的时候，我看他真的很失落。我怕他以的经理以为这个孩子有问题，怎么开个户开都开不成？过了那么多天，我说你跟经理讲，有什么事打给我，我帮你解释。你知道孩子怎么回答我？他说："可是我没有让经理知道我是博大尼的小孩，因为我们的孩子也不希望人家知道他是住在育幼院里面。所以真的，我就觉得说。"有一群孩子真的是，有时候我现在就会觉得说，像我们的孩子又是小一点，有时候委屈啊什么就往爸妈身边一靠啦，爷爷奶奶身边一靠啊， 然后就觉得很得安慰，有时候甚至于抓到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的一只手一个衣服边边都觉得很得安慰啊。小一点的孩子有时候抓到妈妈的衣角就不哭了，有没有？我就突然觉得说，有一群孩子他连抓一个衣角的依靠都没有，我真的深深的体会到什么叫弱势啊。所以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来服务这群的孩子。我会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諮商中心，欢迎你们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来参观。刚刚提到我们甚至于感谢神，那个政府给我们很大的肯定，还给我们一个优等奖啊，甚至有机构啊，甚至有一个教会的宗派跟我们签约，希望我们帮助他们，不是帮助会友而已哦，是帮助他们的牧长。他们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宗派，那保密的关系我不能说哪个宗派。那我就突然觉得好荣幸，因为如果我们帮到一对牧长，不就等于帮到一个教会了吗？那也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諮商中心主任因为他的妈妈生病了，所以现在没有办法 full time， 我们需要找到諮商中心的主任，不然我们就得歇业。那感谢神，这几年虽然在疫情当中，神也继续的使用我们，我们继续的做主日学老师的培训，带大家怎么线上带线上课，线上教室秩序管理，怎么线上带游戏，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即使回到实体，很多事工还是得线上做。然后我们甚至放在我们的官网上让大家免费看，因为有人说啊，你们开培训就可以多赚一点钱了，这样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收费哈，就觉得这是服事众教会。感谢神，不止在台湾各地，还有最远从芬兰的华人教会参加我们的培训。我就觉得我们算什么，但是神竟然用我们。那今年甚至于四月份，我们一个线上培训是马来西亚那边的华人教会，居然有1000多人在网上参加我们培训。8月份还要去东马做实体的培训啊！感谢神让我们服侍不同的教会，我们也继续的开各种的讲座，特别是家庭的讲座，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服侍不同的家庭。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除了读经，除了讲圣经的主题，我们也看见有一些东西需要讲。比如说我昨天跟一群长辈的团契谈依附模式跟界限问题啊。那本来以前我讲这个主题都是比较跟年轻家庭或甚至于社亲，我第一次跟长辈，然后我就讲到他们怎么划界限，他们突然觉得说对我很有帮助，真的，因为有时候我实在带孙子带到好累哦，然后我又不能说 no， 然后他们突然觉得说，因为华人家庭依附性很强，界限很弱，所以夫妻有纠结，姻亲之间有纠结，跟孩子之间有很多的纠结。 EQ 的问题也是，我们讲了好多年，回到家还是一样，我们就开一个 EQ DIY， 怎么样在黄金90秒，我们的情绪最失控的时候做一些 exercise， 其实一些运动就可以帮助我们。虚拟世界、真实世界，因为现在很多的家庭，有没有遇见孩子或是你的配偶、你的家人整天在线上，有事没事都在网上，好像跟你讲话的时间都没有了。我甚至于曾经我遇到一个姐妹，她们夫妻关系是有状况，结果是太太整天尤其早期在 Facebook 上面，最后在 Facebook 上面就外遇了，甚至于就离开她的婚姻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来面对。这是我们现今在教会里面面对的各样不同的家庭问题。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复原课程，如果我们下半年会开新的小组，如果你想更多了解，或者我们开课程的时候你会想被通知，你可以刷这个 QR code 进去，是一个表格，你可以在上面填你的资料，我们以后开说明会跟新的小组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知你。那我自己 Server Recovery 其实是在马恩峰教会开始的一个课程，我想在西雅图其实也蛮多教会， Westminster 还有一些不同的教会也有。我自己十几年前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我只觉得我想了解这个课程，我就跟11个姐妹，我们总共12个人，瞎子摸象这样走一次。走完的时候我只觉得说好像还好啊这样子，但感谢神，有2个很重要的突破在我生命里。第一个是我先生常常跟我说我有界限问题，我们为了这个前面我们的十几年的婚姻常常就碰撞吵到常就去找牧师谈一谈，回了又回到原点这样子哈。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吵到有一个礼拜六他把电话都摔坏了这样子哈。他说你太不健康了，你没有界限，你怎么可以一天排这么满满的这样子。我 说不会啊，教会生活不就是这样子吗？后来我整个课程上完以后，神打开我的眼光，让我看见他说的界限是什么。因为我以前就觉得他要划界限是因为他爱心不够，我就用我的骄傲批判说，你要划界限是你爱心不够。我是那种我跟你关系很好，我的钥匙给你，欢迎你随时来我们家那种。那他也不是没有爱心，他只是要先知道他可以预备他的心。后来我觉得那个我终于理解那个不同，我的认知改变了，我的期望就改变，我的期望改变以后，我们的关系也改变了。所以感谢神，就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是蛮好的，是一个反思性学。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工具，但我就发现真的很有帮助。那我们过去这去伯大林的这三年，我们总共走过四个小组，好几位弟兄姐妹走完以后跟家人有戏剧性关系上的转变，好，所以把它介绍给大家。那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希望走儿少版的复原课程，因为像在伯大林这样子的孩子，我们希望他身心里有更好的复原。在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你在这上面也可以得到帮助，就像我跟我的先生纠结了十几年，后来我那个点打开了以后，我真的遇到一个姐妹，她第一次我们走的时候她也走，她就突然发现，因为她已经失婚了嘛，她就说她在过去的婚姻里面，她发现她的期望太高了，所以她先生妈那么多年买给她礼物她从来没有满意过。其实他应该要感谢先生愿意送他礼物的，对不对？可他从来看什么都不满意。后来他先生最后离开的时候是跟他说，我累了，我累了，这样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光，看见我们需要看见的一些东西。在这个一世代，也许我们物质看起来越来越丰富，很多人家里电视越买越大，手机越买越新，越买越好，对不对？车子也是，好，现在满街都是 Tesla， 我都觉得哇，怎么那么多人都买得起 Tesla 啊？但是真的啊，那就是整个经济好，大家越来越好，可是关系却是越来越薄弱，家庭的关系越来越薄弱。好，求神怜悯，这是我们一个受虐儿画的一幅画，一个破碎的心需要一份爱做他心上的 OK 绷。其实不只是这些受虐儿，其实我们的家人在我们身旁，可能不知不觉我们就戳伤了他的心。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不觉就在做这些。我们在伯大尼有一个很特别的意向跟愿景，我们希望在那里建造一个儿少家庭的园区。可能大家听过科学园区、工业园区，对不对？当然那些都是赚钱的，公益园区是不赚钱的，但我们深深觉得这个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虽然它设在台湾，但我们的心是胸怀，因为这个一世代完全是可以跨着国家来服侍。我们来看一个三分钟的短片。
家是每个人的起点，我们都渴望被爱，在这里快乐成长，也在这里孕育下一代。但不是你孩子都能如此幸运，台湾有许多家庭失去功能，导致孩子逃家，甚至产生更多社会问题。在我
谢神，真的家不只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建造关系、建造生命的地方。那，这个不要有压力。但是如果你知道你身旁有些人有爱心，或是你知道有些企业他们会愿意支持这样的机构的，请帮我们介绍给他们啊。那我下面就觉得，从博大营的故事，我想跳到也许你的故事，你的生命的故事。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不知道你现在家庭的状况，你个人的生命状况，你的人生的一个状态在什么样的状态啊？但是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好像一块一块的拼图，无论是在学业的阶段，在工作的阶段，在婚姻的阶段，或者是要进入退休的阶段，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阶段啊。这是一个人一生不同的阶段的一个图案。我每次看到这个图案的时候，我心里很有感触。那我常觉得，你知道现在的年轻的孩子，因为提早去生，因为在医化的这个时代，所以他们 很提早接触很多的东西。所以你知道，甚至于 QQ 里面，你知道有自杀群吗？你如果没有听过，这是我十几年前就听到的。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希望进到他们里面，成为他们朋友来帮助这些。但是如果进去里面，你要传福音的，马上就被踢出来，因为你马上就知道这不是你不属于他们，还要非常技巧的变成他们的朋友等等。所以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孩子，他也许家里物质是很丰富的，可是是在一个非常破碎、非常失望、受伤，然后他想到，反正人的一生不过是如此，他觉得活着又有什么意义？所以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每个人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啊？也许有的人是在开始关系，或在建立家庭，或者事业到了一个巅峰，或者我们当中有些人你已经退休了。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有爷爷奶奶，对不对？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神都可以使用成为祝福。昨天我跟一群几十个都是爷爷奶奶的人在一起聚会，我就跟他们说，其实你们是教会的宝。中国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好多宝，对不对？真的，因为你们的人生阅历那么丰富，你们有很多的事情你看一眼你都知道了。可是怎么样，你看一眼都知道的时候，你带出来的是祷告，为你的孩子，为身旁的弟兄姐妹，为教会。你不是只看到问题，而是你看到如何一起来找答案，如何一起来求神来帮助我们改变现状，能够越来越有神的祝福在当中。好，我觉得看见问题容易，但是一起来要来解决问题是最不容易的。好，所以教会的建造不是只有牧师长老同工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家庭的问题更是，好，孩子的问题为什么变这样？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跟他们的关系都不好的时候，他也不想跟我们讲话的啦。真的，如果我们的脸都是臭臭的，谁要跟我们讲话？我先生常说，你可不可以，不是常说了，以前有一次，他有一天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对我像对别人一样就好了？哦，那句话给我很大的一个警惕，我就突然想说，真的耶，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家人是最不容易的。我不知道你预备好了吗？你对你的人生的期望是什么？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是已经已婚的。好，我来讲一个故事。有时候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在一起真的是很不快乐。我现在因为我已经接近60岁，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孩子已经长大了，对不对？虽然我们是没有孩子，可是我们的同侪里面孩子都大了，有的大我们几岁的话都当爷爷奶奶了。这些即使当爷爷奶奶的，他们有的有，我记得有个姐妹跟我说，薛仁啊，只剩我们家只剩我们两个了，可我们两个都处不好，整天都斗斗斗，这样子。我就想说，其实不只是他们的心声，我们很多人每天都这样度过的。好，我来讲一个故事。这是我们以前30几年前我们在旧船的一对同事，男的叫 Adam， 女的叫 Ann， 是不是名字都好配哦？ Ann and Adam，他们都是我们以前在电视部的同工，哇，很酷啊，俊男美女。然后后来他们结婚就搬到美国来，就没有联络了，这样子。我们各自都忙自己的，从来没有再联络。有一天我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这张照片，我吓一跳，但是我没有问发生什么事，因为越问可能越伤心。 Adam 看明显看生病了，而且后来知道他生一个很奇怪的病，经过很多的努力， 仍然没有救回来。前几年 Adam 走了，我这次前几个月在台湾有机会跟这个 Anne 一起吃饭，整个人都憔悴了，他现在 也到处在服侍神。我就深深觉得 我有他的批准，我说我可不可以借用你们的照片跟故事，他说可以。我就觉得即使相爱都不一定能够一起终老，让我们真的好好珍惜我们身旁的那一位。我不知道，有时候我们的配偶看起来真的不大可爱，可是我们自己也不可爱，是不是？好，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如何预备我们自己。我想用三个点来讲如何预备自己，当作我们今天的讯息的结束。第一个，求神调整我们的价值观，求神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因为很多东西是无价的。我觉得这个社会污染我们真的太厉害了，很多东西都是已经物质主义了，真的不知不觉我们用这些来评断我们身旁的人，评断我们的配偶，评断我们的孩子选择对象的标准，好像担心如果他没嫁一个这个富豪级的人，未来就是要吃苦一辈子哈。求神怜悯，我觉得感谢神。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刚开始有点不适应，因为我们那一辈的，因为我们在西雅图那时候我们都单身的时候，大家都在那个青年团契、社青团契。结了婚以后，我们那一代的三十几年间，那些同辈的很多人就买了房子住在 Bellevue， 每个人住的房子都大大美美的啊，漂亮的 yard， 然后只有我们是住在西雅图。那我现在工作又是在，因为他以前在 Sales Symphony， 他又要住在离 downtown 很近的地方。你知道离 downtown 很近的地方大概就是类似像 Queen Anne 啊、 Capitol Hill 啊，那些房子都是很老又很小，如果要大一点就贵得不得了，贵得不得了可能还没有车库呢，对不对？好，所以我就想说我们不要过得这么可怜吧，可是他就不想住太远这样。然后更有一段时间让我觉得很难接受的是，我们开非常旧的车，他的车是那种只有这500块、1000块美金买的，即使那时候钱比较大也是还是蛮小，我们真的到现在从来没开过超过5000块美金的车。但感谢神，神给我们的恩典真是够用。他那时候跟我说，为什么一定要买新车呢？车不就是从 A 点到 B 点可以到就好了吗？我想说上帝也没有让我们这么可怜啊，你在 Symphony 上班薪水也 OK 啊，我也上班，买个车我们还是可以负担得了，不要说买太昂贵的，只要买个普通的新车也是可以买得起。他说不要买新车呢，你出开出来那一天就折旧了，对，也是真的，对不对？你没有一个新车开出来以后你可以卖同样价钱，几乎没有，对不对？后来慢慢慢慢神调整我的价值观。我很喜欢这个图案，他说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是免费的，真的。你开一个很豪华的车，你不一定在旁边跟你的配偶是快快乐乐的，可能一路都在吵架。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在 Microsoft 做得很大，还被挖角到另外一个公司，又被 Microsoft 挖回来。她薪水多高啊，就在这个湖边自己盖了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很好的一个姐妹，可是她晚上就是没办法睡好，现在还生病了。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一个好的睡眠，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一个真情的拥抱幸福的家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价值观。神给我们很多很美好的东西是无价的。今天如果你的配偶已经跟你一起坐在这里聚会，你要为他来感谢，你就说感谢神，我的配偶跟我在这里一起敬拜神。你知道有多少人渴望他的配偶一起来教会，祷告了多少年他的配偶都不来，你的孩子今天如果来教会，你就为他来感谢赞美神。刚刚我们那个拉大前行的，听说他才12岁，对不对？还用中文告诉跟我讲话，我说哇，好棒啊！这个孩子，我听了他那个琴声，我就觉得啊，真的好美的，好像天堂就在这里。为你的孩子今天还在这里，即使在那里走来走去，我都觉得感谢神，因为他愿意走进这个教会。尤其到了 teenage， 到了 college， 他还愿意来教会，你更要为他感谢神。他可以在家里不来，你知道吗？够大了，我常跟主日学老师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发毒誓说等我够大我就不来教会。哇，他一生都不愿意再回到教会。 所以为你的家人还愿意一起来教会，你就为他感谢神。如果你的教会还在教，你的家人还在教会里服侍神，你更为他感谢神。哇，他可以去做别的事，为什么要在教会服侍神？你就为他感谢神，求神帮助我们。很多东西是无价的，最宝贵的，可是常常我们没有看见。好，所以我们一起求神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价值观。第二个，让我们学像基督。让我们来到教会不是只是唱诗歌听讲道，乃是我们的生命真的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有上帝荣耀的形象。在创世纪一开始，神就说我们是按他的形象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没有活出他的荣耀形象？给你旁边的人一个微笑好不好？告诉他为你感谢赞美神。 Yes，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就为他们感谢赞美神。真的求神让我们在这里，下面那两个经节我故意打的小小，因为我们都很熟悉，这是保罗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盼望我们每一天都是新造的人。下面那句小小我念给大家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常常用这句成为我的祷告。我这样讲不是我已经做很好了，我先生知道，他常提醒我，他说你不要在台上讲一个在下面不一样哦对不对？我们的配偶最了解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真的，我常常就跟神祷告说，求神帮助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就像我刚刚说，我先生跟我说，你会对我这对别人一样就好了。因为好像那一个卡片，人很奇怪，对陌生的人客气，对亲密的人发脾气，对不对？我们常在教会啦，走到哪里对人很客气，转过身来或者等一下打个电话就是你在干嘛，怎么怎么怎么，口气就是不一样了。我就觉得我很佩服我的先生，他真的是一个 gentleman。 他我们结婚现在二十几年，他就是同样的一个，他对我，其实我很不会做菜的人，但我只要做什么他就会对我谢谢这样子，还会一直赞美，就是给我很多的鼓励这样子。所以求神让我们真的对家人，我们多说鼓励的话，肯定的话。刚开始会不习惯，尤其我们平常没有这样做，会觉得太恶心了吧。会不会你今天如果回去突然要跟先生或是跟你的家人或跟你的孩子讲话好口气一点，你可能会突然觉得不习惯。但有一次我突然想说，恶心的事做久了也就不恶心了啦。所以那个话本来就是应该这样讲的，只是我们都因为我们周围很多人讲话口气都不好，我真的常常觉得，哇，有时候我们好像变成一种文化了，大家讲话好像不客气才是应该的，客气真的太肉麻了这样子。但是其实客客气气才是应该的啊，对不对？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习惯，让我们在我们家人配偶面前先有好的见证，先有那个基督的生命的流露，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好吗？我们来看第三个点。在那看之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啊，我很喜欢这个图。这个是我们侍律里面，我们带别人信主的时候，对不对？常常信耶稣，刚开始我们会请人家说：“哎，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啊？”从原来自己当主人，让耶稣当主人。我常常觉得，不是只在信主的时候我们要这样想，是每一天信主越久越需要这样想。我现在是自己又坐到心里的宝座上了，还是耶稣仍然坐在我心里的宝座上？我们很容易自己就跳上去又当主人了，很容易自己又去做决定了，好，很容易我们就没有祷告，好，然后就去做了，好，我自己也是一样，求神帮助我们。第三个，相信，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都相信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吗？对，大家对圣经都很熟，这是约瑟说的。我觉得约瑟真的很伟大，因为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满腹的委屈就对他的兄弟说，你以前出卖我，你以前怎么样，你害我这样一辈子吃苦，在那个洞里面多委屈啊，搞不好都被野兽吃掉了，然后又被下在监里，然后受尽各种的苦。可是他没有这样对他的兄弟说话，他居然对他的兄弟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何等大的胸怀，何等深的饶恕跟爱。求神帮助我们，我不知道你的生命里面正在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但求神让我们走过那个难处以后，能够经历他的祝福， 也许你还看不到那个祝福会在哪里，但是我很喜欢一本书，它叫做《赞美的大能》，蛮久的一本书。但是那本书哦，我即使看到那个题目，我觉得对我都很深的提醒。因为有时候我们很难赞美，只有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赞美。你在难处、在吃苦当中，怎么能赞美呢？但是这本书提醒我们，我觉得真的就是在那里面，怎么样，即使在困难当中，你都可以宣告说：“主耶稣，我相信，相信你现在掌权做主。主耶稣，我相信你对我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即使我现在在一个黑云底下，我看不到盼望，但我相信黑云之外，云上有太阳。”对不对？我们都会唱那个云上太阳的歌。即使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所以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现在正在波涛汹涌的是什么事，正在过不去的那个坎是什么事。你愿不愿意相信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相信神要透过这个来祝福你。真的，我记得我跟我先生在2011年，就是美国正在经济风暴之后，到处的房子卖不出去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先生因为他的手工伤 disability， 所以也没有办法再回去原来的工作，他整个人都快要 depressed 了。那段时间很难，然后我们本来是要去中国宣教，又没有去。那一年他 on disability， 我呢又 take sick leave， 而不是就是 non-pay leave 这样子，两个人都没有收入，连牧师都问我说：“你们两个怎么活啊？”这样子哈，很担心我们。但感谢神，神居然透过这个事情给我们我们看不见的祝福。好，虽然他的手受伤是一件，对一个 musician 就像一个 ballet dancer， 他的脚如果受伤了，那是多痛苦的事情。对一个 musician 来说，手受伤不能拉琴是好像判死刑一样。但是在那之后，神居然有预备。那也因为这样，当我们要去伯大尼的时候，因为他等于提早退休的状态，他就跟我可以一起到台湾。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在那个难处当中看不见祝福，但求神帮助我们相信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很喜欢这个图案，他说施工中请多包涵。我为什么用这个图？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未完成的作品，所以你也是未完成，我也是未完成的。所以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的牧长、我们的同工，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未完成的作品，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彼此包容了。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为什么我们一直看对方的不完全？好，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去想，我自己也是神施工中的作品哈。那这是我 PhD 的研究，我研究期望到底对关系有没有影响。Amazing 那个数据，神在几天里面让我收到1000多个数据，连我的教授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完全是神的祝福。But anyway， 整个数据看到真的期望影响关系，而且不止影响我们的整个，从父母的期望对孩子的影响，影响自信心，影响成就，影响情绪的健康，甚至影响婚姻关系。所以我遇到一些失婚的弟兄姐妹，他们回过头去看，就发现自己在期望上面一直画一个框框，拆不开。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反而分开以后可以做朋友？因为那个期望不再套在那里了，我们彼此不敢再给自己对方画一个标准了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不知道你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家人，或对某些事情，你会不会自己一直放在那个标准在那里？他真的会好辛苦哦。再讲一个我跟我先生的小故事。因为我自己在教会服事，对不对？那在教会里面，我就常常羡慕像马尔这样一上台有个领会，哇，他应该唱歌也是没问题的，对不对？啊，声音很好。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像刚刚的 worship team。好，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一上来要讲到就讲到，要领会就领会，对不对？要祷告就祷告。有一天我先生跟我说，因为以前我就 有一个年轻弟兄，我就觉得他有一天跟我说，我永远都不是那个 Paul Wen， OK， 我就想他怎么读我的 mind 好像一样的哈，因为我就常常觉得为什么俊良不在台上服侍啊，永远都，但是你知道他是服侍，他喜欢默默服侍的。然后我们在正道堂有总共三部交通车，三部交通车都他在维修，他就喜欢，他说那个车子很可怜，都没有人去爱他，他就把车子像孩子一样照顾这样子，然后他就会开车去载老人家，然后载老人家有固定的路线，他每次给人家加点，就造成别人困扰，因为别人开的时候就没那么多点嘛，这样子。但是他的服侍就是这样子，在背后默默的，其实那样也是很美。可是我以前就没有看到，我以前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不是我期望那样的先生，其实神造他就是这样子一个人，我却没有按照他的本相去接纳他。所以求神帮助我，我不知道你的家人当中有哪一些是你觉得怎么看都不满意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眼光，有那个爱的眼光，从神来的那个爱的眼光去看他们，以至于真的我们能够过一个无悔的人生，不要到了最后终点的时候才很遗憾。我们成为家人的祝福，成为身旁人的祝福。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长辈追思聚会，他们没有信主，反正就是一个仪式这样子哈。然后这个 baby 走的时候，那这个太太就哭得很伤心很伤心。可是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我们心里很感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他很久，我们知道他们是吵吵闹闹的。我就想，那为什么要到最后的时候才哭得这么伤心，哭天喊地埋怨说为什么你先走，为什么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对他好一点，永远都是对他摆脸色，对他不好口气，到最后走的时候才在遗憾终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过这样的人生，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过一个无悔的人生。我们再回到今天这个经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未曾见，人心未曾想到的。神为你为我有美好的计划，盼望我们一起来经历到。那我最后也要讲一点点回到伯大尼那个来楼的故事，因为如果将来有人要去台湾的时候，也许成为你的 resource 哈。这是我们的来楼，白天的时候连这个楼盖成我都觉得是一个神迹，因为盖这个楼的是一个得奖的基督徒建筑师，所以一个育幼园真的不用盖成这样四四方方四层楼五层楼就好，可是因为他是一个得奖的基督徒建筑师，他就很用爱心去设计，把它当作像要去比赛的作品一样去设计。所以呢，他只能，我们到现在都还欠他好几百万，他说没关系，等你们有钱再还。所以这本身故事就是一个恩典的故事哈。那最特别的是我们在楼上最顶楼十到十二楼 ，Mark 上去看过对不对？在我们这上面有十到十二楼，本来每一层楼八间，所以我们把它叫八福客栈。刚刚提到艾维德不是在中国开客栈吗？所以我们就在上面设计住着空间，想将来办营会啦、办培训，大家教会都可以各教会来用。可是疫情之后，很多人订了取消，订了取消，我们觉得啊，这样太浪费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成叫做宣教新公寓，啊，也就是这里是可以大家可以来居住的地方。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很早就退休了，如果去住养生村啊，那个 elderly home 我们就觉得太可惜了，对不对？那我们就觉得可以来住在这里，住的费用就祝福这些弱势的孩子，然后心有余力，因为已经提早退休嘛，有时间嘛，就在这里一起服侍。那也不止服侍伯大尼，甚至于我们台湾的世界展望会也已经在这个来楼里，我们还有一个机构叫天使星，他们特别是服务这些像 Down syndrome 啊，一些重度的孩子，说是孩子有的可能都已经很大了，可能一辈子连自己吃饭都没有能力的那种孩子，他们有这种孩子的家庭，根据统计，三分之一父母亲会带着孩子一起去自杀。所以我们三个机构等于服务全台湾大概超过四五万个弱势的孩子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有些人提早退休不要去住养生村太可惜了，来住在这里，然后可以一起在这里服侍，所以我们把它叫宣教新公寓。这个 QR code 真的是可以刷了，如果你们真的有人有兴趣的可以进去填表，欢迎 进驻到这里，我们一起在这里服侍，我们也留了几间可以短期住宿的，所以呢，欢迎大家来的时候可以来到伯大尼。那这是我们孩子的一个心愿，只想有家。我们觉得每个孩子都是宝贝，为什么他们要经历这样的破碎？所以盼我们一起来祷告。其实我想也不止在台湾，在国内，在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孩子，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关心他们，成为他们的祝福。我们最后看一个一分钟的短片。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不管是夫妻或是单身，未来你觉得也许神有呼召我做这一块，欢迎你来加入我们，或者是先来看看。我们今年暑假有三个短宣队会先来到我们当中，用团队的方式来服侍这些孩子。那我们事实上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大楼，这个来楼不是只是为伯大尼的孩子盖的，是为更多有需要的孩子盖的。所以我们有个目标，希望未来逆向操作。什么叫逆向操作？就是以前短宣队如果去到亚洲，就是喜欢到偏乡，觉得去服务这些弱势的孩子，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亚洲夏天就很热，所以去到偏乡还没服侍别人，自己都先生病了哈。所以我们就觉得说，短宣队可以来这里，就住在我们的来楼，我们把孩子从中南部接到台北来，半天可以营会，半天带他们去台北市到处办日游。我们常常觉得这些弱势的孩子，他们父母永远都不可能有那个时间能力带他们到台北度假一个礼拜。可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他们带到台北来，让短宣队在这里服侍他们，对他们来说，来台北住一个礼拜，就像在台北的孩子出国一个礼拜那样的心情。好，所以我们今年先用我们自己的孩子当 guinea pig， 短宣队来到这里，我们先有组织、有架构、有课程，希望明年开始我们有接待其他的孩子也到我们当中来住。所以真的我们看到很多这些缺乏爱的孩子，他的生命是非常脆弱，我们希望帮助更多孩子能够健康起来。当他健康起来的时候，他不是成为社会的问题，而是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请为我们祷告，也请为我们传递特别是我知道在美国有很多企业，他们是甚至有一些 funding 是专门要来支持一些 non-profit 的，欢迎把我们介绍给他们。那我常觉得说我去伯大尼以前我真的没有 realize 在那里你不能够想象，在这里我们平常吃一个饭，尤其现在疫情后东西都很贵，50块一下就没有了，可是在伯大尼50块钱我们可以是养活20几个孩子一天的吃饭钱。你可以想象50块可以养活20几个孩子，所以没有钱是太小的钱。我们常常觉得如果有10个人那就是500多块，哇，那就是好多天的吃饭钱。所以请帮我们可以传递给你们周围的人好吗？好，那真的是求神祝福你们每一位，也愿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打开我们有那个爱的眼光，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身旁的人，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社区的人，可以被神来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天父上帝，谢谢你在我们当中，谢谢你爱我们，是你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爱别人。求你打开我们的眼光，以至于我们看见你的祝福，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求你帮助我们，包括我们今天回到家中，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不再一样。主啊，你亲自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愿真光教会真的成为你的光，在这里光照的地方，是荣耀你的一个地方，是每一个走进这里的人，他们都好渴望也成为你的儿女的一个地方。愿你大大的使用，成为社区的祝福。愿你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的生命因为你不再一样，让他们的眼光因为你，他们更有国度的胸怀。谢谢主，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团，谢谢。